大家翻到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以弗所书第二章，我们先读第一节，然后读第十节，我们单单读这两节，第一节和第十节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这是生命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原来是死的，但是主叫我们活过来，这是生命。第十节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，这是生活。我们得了生命以后，就按照神的旨意而生活，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。生命加上生活，不单单是生命，乃是有了生命以后加上生活，这是保罗向我们讲的非常清楚的。如果单讲生命而不讲生活，这个生命啊恐怕有问题了。没有生活的生命啊，是一个有问题的生命。如果单单讲生活而不讲生命，那就是得救不清楚了。还没有得救，还没有与神和好，怎么能够谈得到基督徒的生活呢？有了生命再谈生活，生命加上生活，那就是圣经的道理了，那就是全备的救恩了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思想生命和生活。如果有一个人请你去吃饭，在你的面前摆满了一桌子的好菜，你看的时候很高兴，你也很想吃，但是后来你发现了，放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根筷子，哎呀，你恐怕要摇摇头啊！你心里想，一根筷子怎么吃呢？这么好吃的菜，一根筷子吃不成啊！如果单单有生命，或者单单有生活，而不是生命加上生活，我们基督徒的那个生命的筵席呀，也很难享受，那个丰盛的生命很难得到。神的完全的计划在我们身上不能成全。如果有一天你同你的朋友到新界去坐火车，你发现这个火车只有一边的轨道，我相信你不肯坐吧？我相信你赶快下来，不得了啊，只有一边的轨道，这个火车走不成啊，就算开出去恐怕也会倾倒。一条轨不能够让车子到达目的地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目的地，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目标，单单有一方面不能够让我们到达那个目标。如果你跟敌人作战，举起你的枪要瞄准的时候，你发现只有一个准心，哎呀，你心里恐怕很着急了，这个枪啊一定瞄不准啊，好像你觉得要打中敌人，但是事实上不晓得偏到哪儿去了。一个准心不能瞄准，一定要两个准心，当两个准心成一条线的时候，你晓得你看得准了。所以神创造我们的眼睛很周到，不是一只眼睛啊，如果你只有一只眼睛啊，我相信你拿了针拿了线要认这个针孔啊，你很困难，你认来认去啊，认不对啊，不是偏这边就是偏那边。 一只眼睛不能够看得正确，那个距离那个焦点常常发生错误。如果我们不是两样一起来对准，我们不能够走在神所喜悦的那条正确的路线上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知道他是得了生命，同时知道他是走在神所喜悦的生活的路上。每一个教会应该讲生命与生活，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注意生命与生活。这样的教会是健全的，这样的基督徒是健全的。今天晚上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基督徒生活的基本的原则，基督徒生活的基本的原则，也可以说总则。总是笼统的总，总则。请大家翻到传道书第十二章，旧约传道书第十二章，也就是末了的一章，十三节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总意就是敬畏神。总意，笼统的意思，总结起来一句话，大纲、中心的意思、基本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敬畏神。传道书是传道，顾名思义，把道理传给我们，讲了很多的道理，一共有十二章，到了最后把这许多的道理总结起来，用一句话来讲，总意就是敬畏神。换句话说，让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有一个敬字。如果你的心里有一个敬字，我的心里有一个敬字就好了。就怕人心里没有敬，一敬，哎呀，我们的灵性的问题啊，很多很多都解决。一个里面有敬的人呢、不会有欺骗的欺，敬和欺不能够两立。有了敬在心里，这个欺就让位，我们就不会欺神，我们就不会欺人，我们就不会欺己。我们现在发现在美国常常有一种可怕的情形，这个社会渐渐的紊乱。为什么？我们追究到底发现美国人敬畏神的心渐渐减少。我有一次记得看一张画片，很写真的画片，就是美国最早的国会在举行的时候，所有的国会的会员呢、跪在那儿祷告，那代表整个的美国在神的面前屈膝，要神大大的赐福他们，使他们的国家一天一天的兴盛起来。今天什么都有了，富足了，他们渐渐地骄傲起来，不要神了，忘记神了，不是消极的忘记神啊，常常积极的不要神，反抗神。最近我收到一封信，一个老主的老妇人从美国写来的，是一个美国人，他心里面说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我的心里很难过，我为我自己的国家很难过，因为我现在少见敬畏神的人。这句话一针见血，为什么美国那么一个强盛的国家问题越来越多，很多的问题自己不能够解决，就是因为在根本的这件事情上走错路。不敬畏神，什么毛病都来了，国家的问题，家庭的问题， 个人的问题、社会的问题、各种的问题都要相继发生，人自己不能解决，一直到有一天呢，醒悟过来，原来我们根本的问题是离弃了神。一离开了神，什么都敢做，没有敬畏神的心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心里有一个敬字，就在神的面前很谦敬，在人的面前也很尊敬，对自己也自重。大家记得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，主耶稣讲一个比喻，讲到有一个官，关于这个官呢，主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，怎么说呢？主说这个人呢，不敬畏神，也不尊重人。我觉得这个话很有意思，不敬畏神，跟着就不尊重人，这两样常常连在一起。如果一个人呢敬畏神，他就会尊重人。我们常常说这个人的尊严啊，这种的观念是现在的社会所需要，是非常重要，是非常基本的一种观念，人人都有尊严。这是从哪里来？我们追究到底是从圣经里来。圣经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，所以在创世纪第九章神说不可毁坏神的形象，换句话说不可杀人，不可轻看任何一个人，因为每一个人有神所给他的尊严。在西方原来那些国家敬畏神的时候，他们遵从圣经的时候，他们把人的尊严就提高起来，这是个自然的结果。如果一个人不敬畏神，他也不会尊重人。一个无神的国家是把人命看得最随便的一个国家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哪一个国家是无神论通行啊？那个国家一定把人命、把人的尊严看得很轻，杀人不当作一回事，这是相连而来的、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。我们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，他说：“不谦不义”四个字，“不谦不义”，不谦是对神。一个人对神不敬谦呢、不敬畏神呢、跟着就不义，不义是对人的关系，不谦是对神的关系，不义是对人的关系。一个人对神的态度不对了，对人的态度也有问题，不谦一定产生不义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督徒生活的第一个总则、基本的原则，敬畏耶和华，把敬这个字放在你我的心里，在当中敬。这样的一个人，无论是人见人不见，他都是正正直直的做人，因为他知道神是审判的神。你看刚才我们读的这一节圣经讲过了敬畏神以后，下面一节紧紧地跟着说，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查问。这是审判的道理，圣经讲审判的道理，全本圣经都讲审判的道理。如果我们相信圣经，我们就相信神的审判，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审判，就等于我们不相信圣经。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我们的神到了他的时候要执行他公义的审判。当我们知道这一件的时候，我们就敬畏神。箴言书是讲智慧一卷书，当我们查考箴言书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什么？在箴言书里面有什么信息是讲了又讲、重复的讲？敬畏耶和华，这句话 在真言书里面用了18次。第一句是讲这件事，末了一句话也是讲这件事。我们来看看真言书第一句话，请大家翻到真言书第一章。真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真言书的序言，是告诉我们所罗门写本书的目的，为什么写真言书。讲完了这个序言呢，来到第七节，这是正文的第一句话，怎么说？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敬畏耶和华第一句话，我们看末了，请大家翻到最后的一章，31章第30节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下面一节就是讲这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是如何。所以真言书最后的一个意思是敬畏耶和华，以敬畏耶和华为开端，以敬畏耶和华为结束。敬畏耶和华，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每一个认识真神的人，我们真是不能够不把圣经的这个信息，这个基本的道理，这个总意接受到我们心里。是不是在你的心里？是不是在我的心里？你我是过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生活吗？在你我的心里有这样一个敬字吗？敬畏神是很高的称赞。你们记得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以后，神说什么？神的使者说，如今我知道你是敬畏耶和华的了。这是神的使者向亚伯拉罕所说的话。亚伯拉罕呐，我现在知道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很高的称赞。哥尼流，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0章第1节看见哥尼流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常常的祷告，常常的周济人。你看他们两个得到的称赞都是敬畏神。你我能够得到这个称赞吗？我们如果安静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能不能听见主对我们说，我的孩子，你是个敬畏我的人。如果我们真是这样，我们何等的欢喜，何等的快乐。我们是走在那个真正的基督徒生活的路上，我们的心就充满欢喜，充满快乐。我们现在看第二个基本的原则，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4章6节。腓立比书4章6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凡事借着祷告，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换句话说，凡事祷告，凡事是把一切的事都包裹在内。所以凡事这个笼总的意思是一个总则，这个总则是什么？祷告。祷告不单是讲这句话而已，祷告是一种态度。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每时每刻有个祷告的态度。有的时候我们在基督徒的家的墙上看见这个装饰的镜框，其中有一句话，有一种的装饰的镜框只有两个字prayer changes， prayer changes， 只有两个字。我还没有见到中文的这个镜框， 但是英文的在很多的人家里都有。祷告改变，下面没有说改变什么，不是说 prayer changes things 或是 people， 都没有说，没有说改变什么，只是说祷告改变。我觉得很宝贵，就是什么都改变，祷告能够改变事情，有祷代祷的事和没有代祷的事有很大的分别。祷告改变我们自己，祷告改变那个祷告的人，祷告改变事物，祷告改变那个祷告的人。如果你祷告，你自己的感觉、你的态度、你的灵性都有很大的改变。我记得有一次在九龙恩泉堂一个青年的聚会讲道，讲完了道以后，他们有一个交通的聚会，有一个青年呢就站起来了，他做见证，他说有一次他对于一个弟兄很不满意，他就准备开口批评了，但是在刚刚要开口的时候，他心里忽然想，我为什么不为他祷告，我有没有为他祷告过。哎呀，他心里马上看见自己啊，没有为他祷告，想批评他，但从来没有为他祷告过，他就把口闭住了，他就为那个人祷告。祷告以后他说，哎呀，他不要再批评了。他祷告过以前他想批评，为他祷告过以后啊，他把批评的话向主讲了，罪讲了，他的感觉完全不同了，他不再要批评他的弟兄。他做这个见证，我听见，我觉得真是非常的宝贵，非常的宝贵。一祷告啊，事物改变了，自己也改变，整个的关系、整个的态度、整个的感觉都改变。祷告改变一切，非常的真实。这不是说我们祷告只有主观的作用，好像我们修养一样啊，这个人很有修养啊，一个基督徒祷告嘛，这是主观的啊，修养自己的，当然不是那样。因为这里说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，神听我们的祷告。如果没有神呢，那我们祷告等于修养自己的，只有主观的作用。但是有神，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当你真正祷告的时候，虔诚祷告的时候，专心祷告的时候，有信心祷告的时候，他听你的祷告，他要施展他的作为，他要改变事物，他要改变一切。不是你在那儿喃喃讲这个话就完了，你这个祷告这是达到神的宝座前，坐在宝座上的主要助攻，他要成全他的旨意，他要成全你按照他的旨意所做的祷告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祷告的比喻，我觉得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有意思。主耶稣讲，如果一个人想进个壮士的家抢他的东西，他必须先做什么？主耶稣说，他第一件事要先捆绑那个壮士，如果这件事没有做就想抢他的东西，那自讨苦吃了，一定要挨棍打了，这个壮士一定不放过他，他做一件傻事，还没有捆绑壮士就想抢他的东西，这是糊涂事，做不得。谁能够捆绑壮士？那个壮士是谁？是撒旦。谁能够捆绑撒旦？你能吗？我能吗？我们都不是他的敌手。但是当你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，全能的神就在基督耶稣里显出他的胜利的能力，那个壮士原来不是你我的可以做他的敌手的，神把他捆绑起来，然后我们可以从他的手里抢救人、抢救事、改变事。有很多的基督徒，有很多的传道人，没有先捆绑壮士，就想从他的手里抢人、抢事物，结果不能成功。 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要捆绑撒旦。我们真不晓得撒旦呢，常常在那儿找机会啊，想怎么样的害我，怎么样的攻击我。每一个教会都是撒旦攻击的对象，一个教会越兴旺，一个教会弟兄姊妹们越爱主，撒旦工作越忙，他越要找机会。所以我们常常发现，如果一个教会灵性长进，传福音心火热，这个时候啊要小心啊，问题会来啊，问题会来，撒旦要找进要破口，要冲进来，还要攻击你我。但是如果我们精心祷告，接着祷告捆绑撒旦这个壮士，我们就能够胜过他，我们就能够在他拳下的人抢救出来，我们能够改变他所管辖的事物。还有一个关于祷告的比喻也是非常的真实，叩门，叩门，这是主耶稣讲，主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，祈求的就给他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有一次我读到这时候，我心里想啊，这个祈求和叩门有什么分别？主耶稣讲了三次，是不是为了修辞的原因啊？好听一点呢，就讲一次，再讲一次，再讲一次，啊，意思都是一样，啊，不过要叫这个词句不同啊，所以要讲三次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我相信不是这样，我相信主耶稣说中的不是修辞，主耶稣说祈求就给他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他开门。到底这个三件事有什么程度上的不同，重点上的不同？我在想的时候啊，我忽然发现叩门是我们在祷告里面要注意的一件事。谁会叩门啊？就是你晓得这个门里面啊有你说要的人，你才会去叩门，你不会乱叩门，你不会到任何一个门口去叩门的，绝对不会。你去叩门的时候，你晓得你说要找那个人在这里，或是要找那个东西在这里，所以你来叩门。当你知道里面有个人在的时候，叩一次，哎，没有回应，你是不是就走开了呢？如果你不信里面有人，就走开。但是如果你相信里面有个人，我知道有个人在里头，是我认识的人，是我的朋友，你叩一次没有声音，你心里想他大概刚刚走开到另外一个房间吧，我等一等再叩。第二次叩又没有回音，哦，他睡着了吧，我大一点声叩，很忍耐地等，等一次叩一次，叩一次又一次，一直到门开。叩门呢，是找到了这个门口一个很确定的祷告的对象，一个事项，相信里面有人，好，叩了再叩，叩了再叩，一直到门开了。这是真正的祷告，真正的祷告不是随便敲一敲就走了，算了，没有回应走了算了，那不是真的祷告。有功效的祷告，有信心的祷告，有属灵的认识的祷告，是找到那个门，我知道神的恩典就在这个里面，主自己就在这个里面，我敲门，我向他祈求，按照他的旨意来求，到了他的时候，他要给我开门，他要给我成全。如果现在还没有动静，我晓得有主的意思，主不是睡着觉，人会睡着觉，主不会睡着觉，他一定有他美好的时候，有他美好的方式，他用美好的人来成全我的祷告，我的祷告他听见了，不落空，所以我叩门，叩了再叩，敲了再敲，等了再等，一直到得着的时候，信得着就必得。圣经里还有一个祷告的比喻，也是很有意思，如鹰展翅上腾。我们想这个鹰在高空里飞翔的时候，它是怎么样的呢？为什么以赛亚用鹰高飞来形容我们借助祷告重新的力呢？这个鹰在高空里飞的时候啊，它有一个秘诀，虽然它飞得很高，飞的时间很长， 一年几个钟头，他不觉得疲倦。为什么不疲倦？他有一个秘诀，他常常把他的翅膀伸开，就是利用那个气流啊，在空中飘荡，一点也不费力，不需要扇他的翅膀，只要伸开他的翅膀，他会利用那个气流的作用，那个空气就把它托住，他在空中啊就滑翔，完全的休息，就好像一个很会游水的人啊，在水中啊睡平了，让水托住他，在那休息，休息一会儿啊，他有力量复原了，他又可以游很远水的。鹰有这样一个秘诀，他学会了利用那个气流的力量和作用，所以他能够重新得力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祷告是个重新得力的一个秘诀，但是你必须会祷告。如果你不会祷告，你的祷告很辛苦，你的祷告不下去，你参加两次祷告会你觉得很辛苦了，以后不参加，你参加一两个月的祷告会你觉得祷告不下去，因为那个祷告不是把你拖住了，是把你压下去，那个祷告成了你的重担，让你辛苦了，让他不想祷告，那是因为不会祷告。那个鹰如果跑到气流下面啊，那个气流就把它打下来，不但不能够拖住它，就把它冲下来。但他晓得那个秘诀，晓得怎么样用他的翅膀迎住那个气流的作用，正是配合，所以他能够很神力的休息安静在空中。我们祷告这个功课要学，哎呀，属灵的功课要学。我们看学生今天念书多么辛苦啊，小学中学大学拼命的读，因为他们觉得里面有很多东西要读啊，一到会考的时候啊，这个要读的功课堆积如山啊，觉得怕得了不得，功课很多。属灵的功课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灵性不好呢？就是不觉得有属灵的功课要学，就是没有学功课那个精神。有一个人呢，刚刚信主不久，他就参加一个函授课程，这个课程呢每一期寄给他，他就查圣经。他的心情是什么？我要知道神的旨意，我做基督徒了，我要知道神的旨意，所以他查得很有兴趣，学得很快。他在一年的函授课程以后，他灵性长进很快，他开始讲道，读了一年圣经的函授课程，他开始讲道。为什么长进那么快？功课学，学查考学，因为他觉得很扎实。我说要知道的是神的旨意，我知道了，我也遵行神的旨意。他说我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。如果我们有一个学功课的态度，学功课的精神呢，没有一个基督徒灵性不长进。谁灵性不长进呢？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就是不认为啊有属灵的功课要学，不认为我是个属灵的学生。如果一个学校的学生不把自己看作个学生，认为我的学校无可学，他永远学不到什么水。如果他想我要有一天读大学，他有这个心智就不同了，他就找着学，先生没有教到了他都学，因为将来这个会考要考啊，先生没有教到，没有教到，他要找书籍的参考书来预备。他晓得先生不考啊，将来会考还要考。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态度，我们的灵性不会不长进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做主的学生啊，主是我们的老师，他要我们学功课，一步一步的学，认真的学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认真的心，我们的生命就停止长进。什么时候我们不认真，我们的生命马上软弱无力，我们所有的听到读经祷告都没有什么方向，没有什么作用，没有什么目标。当我们发现，哎呀，我还有灵性上的这个缺点，这个缺点，这个缺点，主啊，你怜悯我，让我在这些缺点上蒙恩，让我能够有真正的长进。当我们有这个态度的时候啊， 我们的读经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听到，我们的讲道都不同，都有味道，都有意义，都有分量。我们常常有所得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常常在进步之中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祷告，凡事祷告，有个祷告的态度。大家读到尼西米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发现？就是尼西米啊，有一个特点，他讲话讲了讲了，忽然祷告起来了。他讲了讲了，忽然就转到祷告上。很多地方是这样，至少有六处。他讲了讲了话，忽然转到祷告；讲了讲了话，忽然转到祷告。我们只举一个例子，请大家翻到尼西米，旧约尼西米记。第一章，第二章，尼西米记第二章，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很快的读。亚大薛西王二十年里三月，在王面前摆酒，我拿起酒来奉祭王。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。王对我说：“你既没有病，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这不是别的，便是你心中愁烦。”于是我甚惧怕。我对王说：“愿王万岁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面无愁容吗？”王问我说：“你要求什么？”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。我对王说，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他与王在谈话之间，他默祷天上的神。有人说这是紧张了吗？所以祷告了吗？紧张就会祷告。但是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平常不是行之有素的事啊，越紧张越想不到，对不对？我相信这是真的。如果不是行之有素，素常是做成了习惯，紧张的时候你更想不到。因为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心里要自己记住啊，记住啊，记住啊，一有事都忘记了，一紧张都忘记了，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如果平常没有这样做，临时想不到，一着急的时候啊，想这个想那个啊，不会想到祷告。尼西米一定是平常有一个祷告的态度，凡事祷告。所以遇见这样紧张的大事，第一个反应，最自然的一个反应，就是祷告神。结果这件大事按人看很难成全的事，因为神的同在就做成了。我们看第八节，第八节，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，是他给我木料做熟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，与我自己的房屋适用。王就允准我，因我神施恩的时候帮助我。他一求，王就答应；没有求到的，王都为他预备，超过他所求所想的。为什么？尼西米说：“因我神施恩的时候帮助我。”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有了神施恩的时候扶持我们、帮助我们，我们什么都不少。不管我们原来缺少多少，只要神施恩的时候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什么都不缺少。哎呀，我们越想到这里，我们越想主啊，给我一个更加祷告的心，给我一个更会依靠的心，借着祷告让你施恩的时候在我身上，什么都成的，什么都成。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枉然劳力。作战不在乎人多，乃在乎万军之耶和华；不在乎马的力大腿快，乃在乎神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越想到神的伟大，我们越感觉到自己的渺小；我们越想到人生的脆弱，哎呀，我们越感觉到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做。没有信主的朋友们，我相信你的人生的经验使你清楚地感觉到人多么脆弱。做了计划，做了计划，做了计划，一点点意外把所有的计划都打碎，都推翻。 有一个青年考进香港大学，高兴得了不得，录取了，但是就在那个时候身体觉得不舒服，看医生，医生说你有肺病，一下就把他打的就躺在床上，一个人好像半死一样，一个大的打击打来，他一直没有进得入香港大学，什么都办好，人非常的脆弱，人非常的脆弱。我们越过人走人生的道路，我们越小，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，我们自己不能改变自己，我们自己不能成全任何的事。定义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我们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，天地的主宰面前，我们算不得什么。我们想到我们的微笑，我们的脆弱，我们生命的短处，几十年过去，我们都生命都要结束。我们想到神是永远的神，伟大的神，圣经又告诉我们他是天父，他是慈爱的神，神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，承认我们的有限性，承认我们的脆弱，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这一位主和救主的身上，他能够拯救我们。没有一个人能救自己，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。没有人能赦免自己的罪，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。没有人能给我们永生，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永生。没有一个人能够使我们与天父真神和好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神和人中间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我们信靠了他，我们借着这位救主，我们可以凡事借着祈求、祷告和感谢，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所以我深切的盼望，在我们中间每一位朋友，今天晚上你谦卑在这位全能的神面前，慈爱的父面前，接受他的恩典，诚心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能够洗净你一切的罪。我盼望今天中间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信主而离开这个地方。我们的天父是我们一切的一切，是我们今生的主，也是我们来生的救主。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有这两个基本的原则，我且明天晚上我继续的讲其他的。第一个，敬畏耶和华，总义敬畏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是审判之主。第二，我们凡事祷告，一祷告一切都改变，事物改变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奇妙的救主，你的救恩是全备的。主啊，我们真诚相信的时候，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但是你叫我们活过来，你把你的生命给我们，你把属天的生命给我们，你把新生命给我们，叫我们得着生命以后也能够按照你的旨意而行事为人，过我们蒙你喜悦的生活。哦，主啊，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人都是有生命又有真正美好的生活。也求主是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，今天晚上就来到主十字架的跟前，接受这永生的恩赐，叫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拒绝，没有一个人骄傲，没有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转身离去。主，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今天晚上完成你的救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也叫我们每个人的灵性能够有追求，让我们不断的有长进。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